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线上线下的，大家主日平安。看到我们的殿堂里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来到实地参加敬拜，我心中非常的欢喜快乐。求神赐福、保护，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可以恢复我们的实地敬拜以后，更多的人回到实地来，不仅在实地，而且走出去来宣教、来职堂。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撒母耳记第9章和10章的前半段。大家知道撒母耳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后一个士师，他也很会打仗的，他曾经带领着以色列在米斯巴高地大大的打败非利士人，让敌人闻风丧胆，从此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一段时间了。日月催人，英雄见老。在第8章，我们上次讲到的，说各支派的众长老啊，他们聚集逼宫，要求这个老士师，你已经太老了，辞职让位，而且要求体制改革，从部族联盟改到君主政体，而且吵着闹着让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立王这事儿啊，貌似正确，好像有道理，但是其实呢，他的动机是错的，而且时机也不对。所以在第8章，撒母耳是不愿意做的，他不喜悦这件事情。但是耶和华神呢，却告诉撒母耳说，你做，你依从这些百姓，给他们立王。奇妙的神是要把百姓错误的动机，而且错误的事情呢，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他要推动在旧约当中的那个预言，就是救世主要从大卫王的家族中出来的这个预言呢，一步一步的走向实现。所以接下来啊，我们要讲到扫罗的崛起了。耶和华神呢，把按立君王、体制转型的重要任务交给了撒母耳。这个接下来这3章啊，9章、10章、11章，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撒母耳隆重登场的时候。读这个扫罗的故事啊，让我想起了 N 年前在国内读英文的时候读到的一篇人物传记。这个传记呢叫做《从小木屋到白宫》，你读过吧？很多人都读过，都知道这个事情啊。这是讲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的。我注意到扫罗和林肯还真的有不少相像的地方。首先，他们都出身贫寒，农民家庭出身，住过小木屋，做过农夫，有这个开荒种地、耕田打猎的经历。他们也都曾率兵打仗，取得辉煌的战绩，而且两个人都很帅的，而且很高啊，都是大高个。扫罗的崛起呢，接下来讲他的事情呢，有3部曲，我们也分3次来讲。第一次要讲他在暗中受膏，就是悄然受膏。接下来有公开案例和战场印证。今天呢是第1部，悄然受膏。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斐亚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或作大财主。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看，就这几句话，大幕拉开了，英雄登场了，扫罗来了。伴随着他一大串的是什么呀？在原文当中是谁生谁。虽然我们的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生字没有专门的翻译，因为那意思是很明确的。我们看看，它是就一大堆谁生谁，便雅悯人生亚非亚，然后说比格拉生喜罗，然后生基别，生亚别，生基士，生扫罗，一共有几代啊？有7代之多。好，我们北方话说一个人牛，说一个人了不起，说什么呢？说这人有谱。说这人有谱啊，这个不是说乐谱，而是说家谱啊。所以扫罗出场的 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是摆谱。他在这儿摆谱，不仅摆谱，而且有点炫富。这个勇士也可以翻译成大财主啊，啊，他从小过的就是不差钱的生活。那用中国大陆过去的话说呢，说此人社会关系清楚，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不仅如此，他还长得健壮、俊美，而且高大。他长得高大，怎么说呀？根正苗红不差钱，健壮俊美大高个。这个林肯总统，我刚比较他们俩，林肯总统也很高，他有6尺4，然后超过1米93。扫罗可能更高。我记得10多年前呢，也在这地方，我们请那个唐侃牧师来咱们教会布道，他1米9多，我站在他边上，这叫相形见绌。有人就跟我说华牧师，你站在台上，站在唐牧师边上，你变小了很多。我只好自我解嘲的想一想，说这个牧师在教会啊，不是王，而是仆人，所以矮小一点可能更有仆人的形象。接着往下读啊，把这个扫罗出场的样子可以在脑子里想一想，接着读下去。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到了苏佛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他遇到困难了啊！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1舍克勒的1/4，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我们看到这个呢，接下来这段呢，解释了扫罗出场的缘由，看起来是为了为他父亲找丢失的驴这样的琐事，这其实是很小的事，可是在这一个细微的事上，在他的背后，我们看到了神的手，神是掌管万事的神。我们注意到经文中讲，扫罗上山下坡，奔走了好几天，都寻找不到驴的踪影，他就有点灰心了。他准备放弃搜索了，回家去了。他也是孝敬，他怕他的父亲担忧嘛。这个时候，他的仆人却不同意，他建议扫罗去找神人。大家记得刚经文说，神人也就是先知。这个神人是谁呢？这个神人就是先知撒母耳。扫罗的仆人建议他去找撒母耳，而且拿出自己的私房银子给扫罗说，你没东西送，拿这个当伴手礼。扫罗是个孝敬父亲的人，他重亲情，他唯恐父亲为自己担忧。但是大家注意到吗？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这个细节啊，让我们想到扫罗先天的，就是他之前就不是一个很属灵的人。怎么看出来呢？他不是很属灵的，属灵的人要关心属灵的事情的。他住在基比亚，基比亚那地方离撒母耳住的地方叫拉玛，只有5英里远。而撒母耳在几十年当中，在超过20年当中，都在那个地区啊传讲神的话语，叫人的心转向神，他一直在做的。所以在3章20节怎么说？说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这么一大片人，经文说所有的人都知道，但是扫罗竟不知道。 他对撒母耳的了解甚至不如他仆人对撒母耳的了解，他更关注的是找驴这样的俗事。所以什么，我们说他在这儿也可以批评他一点吧，就说他是一个不属灵的人。但是神呢，用一样的，用所有的事情来达到神所定的计划。神就用找驴来做引子，把这个灵里混沌，这个灵里不开窍的扫罗呢，借着这个俗世呢，带到了属灵的导师面前。我们接着往下读经文啊。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他今日正在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祭以后才能请的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等一下我们先停一下，你们注意到这几个女子怎么样，话真多，是不是？人家问他一个简单的事情，这么多话。这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看哪，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啊，这个请大家注意这段经文啊，有两个看哪，我涂红了，而且用括号括起来，是原文中有的。但是呢，中文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呢，因为它很连贯，所以这两个看呢没有专门的翻出来。从经文我们知道城中有大事儿，什么事情啊？献祭的时刻要到了。这个献的什么祭呢？经文没特别说，应该是平安祭，学者们这么分析，因为完了以后有聚餐嘛。我们就注意到出来打水的女孩啊，兴高采烈，喜形于色，大家注意到吗？经文它就很自然的琢磨不多，但是把这个气氛就给渲染出来了，他们特别高兴。而且呢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第十四节，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看哪，一个特别大的惊叹，特别大的惊叹，说什么呢？他们要找的人竟然迎面走过来了，迎面走过来了，这件事儿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啊。找毛驴千辛万苦寻不见，找神人相遇全不费功夫。让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扫罗崛起要暗立他的这个整个的事件当中，没有事情是真的巧合，都是神的安排和预备。在这种严丝合缝的细节当中呢，告诉我们眼睛看不见的神是作王掌权的，他在幕后掌管一切。我们继续读下边的经文啊，请大家跟我一起读。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告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我们再往下翻。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先在这稍微停一下。我们看到在前面啊，前面这个第十五节，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他的那个原文呢是耶和华打开了撒母耳的耳朵，所以撒母耳听得见神的声音，他是神 所用的先知先见。神两次对撒母耳说话，而且在对他说话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告诉了他扫罗有两大任务。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脱离，救神的子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第二个呢，是给他们安全的保这个第一个是给他们安全的保证，第二个呢是治理以色列的民，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因为他们要体制转变嘛，所以是拯救和治理。那我们看到当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扫罗反应是什么？半信半疑啊，将信将疑而不为所动啊，那你为什么跟我这么说话呢？这轮到谁都轮不到我。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撒母耳非常耐心的来跟扫罗建立关系。接着读，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客约有30个人。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藏的那一分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役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还没完，我们接着再往下读。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当前边我们读到扫罗是半推半就，是其实是很不愿意接受的。那撒母耳所做什么事呢？他拉住他不放，跟他同行，先是同席，然后是同行，后来跟他同住，在一个甚至在那屋的房顶上嘛。他在深入的跟扫罗的交谈当中与他建立关系，而且开启扫罗的心。因为撒母耳非常确定的知道高利扫罗是神的旨意，神说了你要遇见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所以撒母耳的表现呢是非常的 assertive 啊，我们中间上过这个斯蒂凡学习的人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表现的非常的自信，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坚定，而且不容置疑，就是说你必须照我说的办。他让扫罗呢并退左右，这是个机密，好像因为是在暗中，是在悄然之中做的。他就为扫罗施行了一个私人的专属的高利仪式。你去翻翻圣经，这种情形非常少的，专属的私利的这样的一个高利仪式。在场的除了来高对方的人和受高的那一位，只有耶和华神在场。那我们现在就进到第十章，再看几节经文。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3只山羊羔，一个带着3个饼，一个带着1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2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和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 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啊，这是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撒母耳膏扫罗，他把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膏油表示神的拣选和设立，也是一个象征，就是圣灵降下来浇灌他。撒母耳对心里打鼓、底气不足的扫罗是做什么呢？他说预言，他说预言，说将要发生的事，然后让扫罗去验证。在验证的过程当中，他就得到确据了，他知道这个受膏是出于耶和华的。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当中呢，有三个兆头，一个兆头是得驴，还有一个是得饼，还有是得盐。得驴啊，就是驴是他以往生活中的牵挂，现在神告诉他，你的驴找着了，放下牵挂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告别过去。他接受神的重任的时候，要告别过去，放下杂念，承接治理神国百姓的重任。这个扫罗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求问，求问啊，说所想所望的，那神给了他的是超过他的所想所望的。他寻驴，结果得到了一个国，寻驴得到了王位。第二，我们说他是得了饼啊，这个饼呢是原来是人家拿去要献祭用的，现在呢给他了，标志着他的地位的变化。他竟然吃了这个献祭，为献祭预备的饼，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新的位分。这个位分特别特别重要啊，我在这儿强调一下，这个位分是什么呢？就是他成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成了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称谓用在扫罗身上，在撒母耳记后面的经文当中不断的出现，上下这两本书啊，这其实一本大书当中九次强调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第三呢，是他得到了言语啊，扫罗将会啊同受感的先知一同说预言。你看他在神让他在告别过去的同时呢，领受新的位分，领受新的位分呢，神还给他恩赐和能力。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慈悲的神，神也是丰盛的神，所以神是为他做给他预备了最好的条件。我们再把最后这段啊，最后还有两段经文，我们把它读了。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秋坛去了。我们先读这段经文，我们先把它的主要意思来思想一下，有一些内容我们可能要留到下一讲去一块的再来细细的思想。我们看到扫罗在被膏立的过程当中呢，扫罗自己始终没有说话，他很乖的，就是听撒母耳的话啊。那撒母耳呢，是用预言应验这样的一件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一个事件呢，来证实扫罗被膏是耶和华的旨意。刚才我们说了有三个兆头，这三个兆头当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三个，就是得到神的言语，得到神的话语啊，得言，那是圣灵的工作。在悄然无声当中，扫罗改变了，扫罗改变了，怎么改变的？大家注意到刚才经文怎么说的，神给他一个 新心，先给他一个新心，这个心果然是新的，这个心就能够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第六节，十章第六节是说的大大感动，这个大大感动就是就从文字上已经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事情好了。这个大大感动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意啊，是极其强烈的一个动作，就是圣灵啊感动他，就好像圣灵冲进去，好像你家有门呢、啊、连门都踹开了，冲进去啊，圣灵就冲进去，像火一样的在他心里燃烧的那种情形。这种表达在旧约当中有好几次啊，有几次是用在这个描述力大无穷的士师参孙这个身上，后来在之后的经文当中，在描述大卫王，就是大卫被撒母耳膏立的时候啊，也用了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圣灵冲进去燃烧他，来祝福他。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恩膏啊，这是扫罗作王的保障。扫罗之所以能作王，而且能够建功立业，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恩膏。到后来扫罗堕落了，扫罗堕落的表达是什么？在圣经上以后我们会读到，是他被耶和华神弃绝了。他被耶和华神弃绝的时候，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圣经上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今天我们回想起来令人惋惜啊！刚开始耶和华的灵进入扫罗，冲进去占据他的心，燃烧他的心的时候是何等的美好，可惜后来因为扫罗的错误，耶和华的灵离开他。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扫罗被撒母耳膏立之后，他到了哪里呢？到了神的山，这个说的呢就是基比亚。他在这个山上，在先知当中一起受感说话，说完话了以后他去哪里啊？我们看荧幕上经文最后一节，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秋坛去了。尽管人家看不起他，不相信他，扫罗这个时候他是被神的灵充满的，他不气馁。他将在之后，我们不是讲有三部曲吗？三部曲的第三部当中来证明自己，那是基列雅比战役。在那个战役当中，扫罗将在众人面前证明他自己，这些是记载在第十一章，我们暂且按下不表。扫罗寻驴的事情呢，以扫罗上秋坛去了来结束。这是一个什么呢？学者特别提醒我们注意，这是扫罗生命改变的记号。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的中心不一样了。神赐给扫罗新心，扫罗成了新人。那他这个新人的一个特征性的动作是什么呢？他上秋坛去，秋坛是敬拜的地方，在敬拜的地方他要把自己跟神连在一起。过去生命的中心他是种地牧羊寻驴这类的事，现在他要关心的，他的生命的焦点是献祭敬拜了。好，今天的经文快要读完了，我们接着读后边，一边读一边来思想。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地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这个扫罗的叔叔到底是谁？学者们看法不一，我们不跟他们一块争论，我们就按照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五十节说的，那里说呢，他的叔叔是尼尔，尼尔就是后来做了扫罗的大元帅的那个亚尼尔的父亲。他的这个叔叔呢，很想知道撒母耳说了什么，但是扫罗呢就不告诉他，只告诉他驴找到了，跟他说家事，但是呢，关于他要做王的事呢，这种国事呢，守口如瓶，就是不告诉他，他一定有他的考量啊。我猜想他是更也是为了尊重撒母耳的安排，撒母耳要来亲自说这件事情，所以扫罗不讲。撒母耳在圣灵的带领下 刻意的把扫罗的高利分成了暗中的高利和公开的案例两个部分，他要在这两个部分中间呢插入神的给的那个预言验证的这样的经历，这是为了谁呢？这是为了扫罗准备的，让扫罗的心准备好啊。扫罗做王的登基仪式要在下一次，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读第十章后半部分的时候我们要讲。让我们今天呢就回顾啊，刚才花了很多时间我们把这个经文啊细细的捋了一遍，我们要回顾经文呢来再次的来思想其中的属灵的教训。这个现代的这个理论当中呢有一个理论叫做混沌理论。这个混沌理论当中提过一个蝴蝶效应，就是美国科学家 Edward Norton Lorenz 他是提出的，在1972年的一次讲演中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问题，大家一定听说过。他说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了翅膀，会不会在德克萨斯州引起龙卷风？大财主鸡市丢了几头驴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带来的是什么？竟然是以色列王国建立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在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从驯驴到德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的手。宇宙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所以我们定睛在耶和华神身上，从三个方面来稍稍的总结和思想一下从这段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和神的心意有三个方面这部分我已经讲了。第一，神的拣选和预备。神让撒母耳应允百姓说为他们立王，神亲自安排这当中的一切，具体到每一个关键细节。扫罗做王这件事儿，撒母耳是传话的，他是执行者，而耶和华神才是整个历史的总导演。刚才我们读到第九章中那个三处看到，看哪、啊、看哪、啊、看哪、啊，那都是惊叹呢、啊，不是巧，不是偶然，不是巧，而是妙，神的作为奇妙。我想问大家，刚才我们读到了扫罗的出场，你的印象如何？现在还在你脑子里吗？用现在的话说，说不定可以用惊艳来形容啊。当然，通常说惊艳是说女生啊，男生也可以说，也是很让人惊奇的。初见扫罗，那是一个没有被权势熏染的帅哥形象，他是什么样子？高大、健壮、俊美，而且顺服父亲，关心家庭，富有亲情，谦恭礼让，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我说他有三有，第一呢，他有谱，第二有样，第三呢，有德。那么按人的标准，扫罗是最理想的、最完美的君王候选人。所以今天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为什么放在这里，花了这么多的笔墨来写它，是给人留下一个扫罗的初见，就是他初次出场，把他的当时的形象呢立此存照，然后到整本书过去，到整本书讲他的部分过去，到他人生谢幕盖棺论定的时候呢，再回来跟这个初见做一个对照，这个初见就成为一个参照物，勾勒出扫罗人生的轨迹，让这些事情成为后人的借鉴。我们知道扫罗最后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对吧？他死在战场上，被仇敌把头割下来，把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这是让人想起来很惨痛、很唏嘘的事情。我想到满清才子纳兰性德，他做过《词木兰花》，他做《词木兰花》的时候就感叹人心多变，见异思迁。他在词中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 心易变啊，后边还有啊，他这是讲爱情的，就是说人的心呢、啊、守不住最开始的那个爱，人的心会变。我想到的是，我们在走信仰的路的时候，也常常会这样啊。请大家想一想，也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啊，人在走信仰的路上啊，常常是初信之时，这个激情澎湃，可走着走着呢。淡了，走着走着习以为常了，然后呢忘了初见，丢了初心，就迷了路，就变了心，甚至丢弃了信仰。扫罗是属肉体的，而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罗马书第八章。亚当的后裔无论是多么样的完美，在权力和情欲的面前都会走向骄傲和败坏，都会背离自己在神面前的初见和初心。所以这是给我们的警号，让我们警惕的地方。我们知道人的肉体生命如果不接受神的对付，不被神对付，不被神从里面改变，人就不会甘心以神为王，也就不能为神作王，就是为神作王是扫罗的使命。离开了神的道，就以至于最后被耶和华神所厌弃。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儿女都要从扫罗身上学的教训。爱神的心不能丢。我们今天也都得了这样的位分，得了这样的福气，我们将来也要同基督一同作王的，不是吗？我们要学习事事顺着圣灵而行，让神在我们的身上作王掌权，才能做到一个有始有终的人，与主同行直到永远。所以我写了两句，三次看呢、啊、令人惊叹耶和华的作为，点滴奇妙啊，初见初心难保终局，人一生的追求步步重要。这是第一个功课吧，我们一起来啊共勉的地方。第二，神的修剪和雕琢。耶和华神不是简单的把带领以色列众民这样一个任务丢给扫罗，然后就说给你了你干吧，任他自生自灭。神其实是非常眷顾扫罗的，为扫罗想的非常的周到。他知道扫罗没经验，所以给他安排一个 mentor， 安排一个导师，就是撒母耳，让撒母耳调教让撒母耳调教扫罗。所以导师调教，爱中领路，跟他同行同席同住。撒母耳是用神的爱来爱扫罗的，他尊重他，请他甚至在宴席上做首位，把最好的祭肉给他吃，这个老爹对儿子也不过如此吧啊，培养他的自尊心，而且还跟他同住在房顶的那个平台上，跟他那是非常私密的，跟他推心置腹的交谈，把神的心意和计划都告诉他。扫罗这个人呢，虽然身材高大，但是胆子很小，缺乏自信的。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会读到，最后他在公开被高律的时候，人家说到高律他找不着了，他吓坏了，吓得浑身哆嗦藏起来了，找了半天才把他找出来啊，这是下次要讲的。那撒母耳呢，培养他，让用预言告诉他什么事会发生，而且教他呢怎么解读兆头带来的这个意义啊，就是私下高抹他，而且用预言来兼顾，给他新人新心和新的灵。这是神的同在，让撒母耳明白神与自己同在，这是撒母耳的力量、智慧和勇气的源泉。撒母耳对扫罗施行的这个一对一密集门徒训练效果如何？大家觉得效果怎么样？你们都木然地看着我。我觉得效果应该说还不错。因为什么？因为扫罗确实如第三个兆头里预言的那样，他成为了新人。再说一次啊，新人，新人是何等的重要啊。在旧约圣经当中，这是唯一的一次用新人这个词的地方，用在扫罗身上，用在撒母耳带领扫罗的事情上。而且 十章第九节说，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这时候的扫罗就与过去不再一样了。扫罗跟过去不再一样，他有了一个新心，成了一个新人。他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得到，他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了与神同在的幸福感。所以他一到神的山，与众先知相遇，他就怎么样？他就被圣灵充满了，他就受感说话了，他被神改变了，他的灵与神的灵接通了，与神的灵接通。属神的人在信心的道路上无所畏惧，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最后第三个方面，神的引导和使用。我们一直在说呀，都说的是高利扫罗为王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说高利扫罗为王的事情，但是你注意到了吗？今天我的给大家看的经文当中啊，讲到扫罗的这个事儿的时候，王字一个都没有。第九章十六节说高扫罗做什么？高他做以色列的君。第十章第一节说耶和华高扫罗做他产业的君，请大家注意，君非王也。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呢，这是两个不同的字。这个在比较新的翻译当中呢，这个特别的把它分别出来。这个君这个字啊，是领袖，是统帅，是管理者的意思。而王这个意思呢，大家比较熟悉，叫 Malex 啊。这个王这个意思呢，是主宰，是拥有至高权威的那一位。神高扫罗做什么？做君，其实不是做王。所以这段事情是特别是在私下的，老百姓不懂这个，神要特别的让扫罗明白，他让撒母耳高扫罗是让他做君。做君是指他要听从神的指挥，神才是王。这个做君的人，他听从神的指挥，服伏在神的权下，带领众人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君是管家，不是主人。这个别看这一个字的不一样，这里边有很深的属灵含义在其中。而高扫罗做王是人的意思，下一章就是这章后半的段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这个人是要一个王，神是不再要，不想让耶和华做王了，让人来做王。这是人僭越耶和华的主权，厌弃神的治理的表现。所以经文当中的君字体现了神对扫罗的引导，告诉他你是要做君的，有事来找我，我是来指引你掌管一切的，让他记住自己的位置，守住自己的本分。是君非王，他要守本分，勤治理，带领众人跟随主，他是仆非主，要谦卑，要自省，要分别为圣，永不回头。神第一次使用扫罗让他受感说话就是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传讲神的话语，接下来就要讲他是带领百姓照神的话语去做，这个是神让他做的事情，神用心良苦。可惜扫罗没有坚持到底。初为国君的扫罗看起来确实很谦卑啊，你看也有人很尖刻的评论说，他这时候谦卑啊，只是因为他还没有骄傲的资本呢。说一旦神用他成立了功业，成就了功业，他心就变了。这种假谦卑的这个，或者没有得到真的谦卑的人的情形就是这样，一旦成就了功业，他的谦卑就变成了自大，他的温柔就变成了刚硬，最终走向毁灭。这是后话啊，我们一起感叹一声，按下不表。神学家 Howard Voss 他评论说，他说变为新人是顺服神的条件，但不能确保扫罗有持续的恒久的能力去一直做对的决定，采取对的行动。他提醒我们，改变不表示已经完全，我们也常常会被神改变，被神改变的时候也不表示你已经完全了。我们是新人，是起点，成圣的路还要一步一步的走。 2012年底的时候，我和青林去海外校园服侍，在临走前，咱们教会的那个金宝从老弟兄，他代表教会送给我们一幅字，用他漂亮的篆书写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啊？看得清你也不一定读得懂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篆字很难读的，我就在拿着这幅字，我站在前面，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用这个理科的这个对照法，看这儿是什么，看那是什么，对照来这儿，来揣摩了一通，才读出了上面写的四句话。上面写了这么四句话。第一句话是在基督耶稣里顺服真神的旨意，在圣经真理中明白行动的准则，在敬拜奉献中得到人生的满足，在与主同行时经历永恒的祝福，说要跟我一起共勉的。我当时呢很感动，我一面称赞老弟兄他的书法好，一面问他说这四句话的出处在哪里啊？结果他就看着我笑而不答。我猛然意识到这四句话是我自己说的，是我几年前在讲道的时候说的，我自己已经忘了，我自己已经忘了，而这位当时已经80岁的老弟兄，他记得清清楚楚，我的汗就流下来了，在当时，这叫汗颜呢。读今天的经文，让我再一次想到这件往事，这件往事提醒我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记曾经的眼泪，不要忘记在神面前的承诺，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这是我们要再一次在一起共勉的。昨天晚上我跟青林参加了一个卢刚枪击案30周年的回顾的这么一个论坛，我们在谈及这件事情的这桩惨案的时候，我们最终都回到神的爱，看到神的爱心，看到神的爱对我们的冲击，我们当初是怎么样立志要跟随他，要成为被他的爱浇灌和传扬他的爱的人，那也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初心，不要忘记他的恩典，不要忘记眼泪，不要忘记承诺，也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愿扫罗的轨道，他人生的这种失败的轨道，成为你，成为我的警戒。我们记住这个初见和初心，在信仰的路上定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行，不要彷徨，不要回头，不要被岔路吸引了去。愿神赐给我们心灵成为新人，愿神在他的大爱当中来塑造我们，为主所用，一生光明。我想跟你们一起说阿们。初见，常忆初见，存初心，永保心灵做新人。莫道寻驴事有小，胜守威力动乾坤。三部曲的后边我们要下次分解了，现在我们要唱回应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请敬拜团来跟我们一起来唱莫把我弃掉，然后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我们